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个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从第29章啊，就28章的后面了，后面28章后面还有一点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我们上次有看到这个大祭司啊，大祭司穿的衣服啊 ，OK， 这个是没穿衣服的一个人啊，好，那个大祭司呢，他全身有这个从里到外哈、啊，有一些衣服哈、啊。首先是他一条裤子啊，这是细麻布的裤子。然后呢接着外面就穿上一件白色的内袍啊。在外面呢再套上一件蓝色的外袍，下面有一些有铃铛有石榴啊。好，那在外面呢就穿上一件好像围裙一样的啊，就叫以弗德啊。那这个围裙呢上面有两条肩带啊。那肩带是连接了前后两片的以弗德。那中间呢有这个腰带齁，把这两片的这个以弗德给它束紧啊。那肩带的这个上头啊，就肩膀上呢有两块红玛瑙啊。那红玛瑙是安置在两个金槽，就是两个金的这个座按那个座上面啊。然后中间呢有一块胸牌啊。胸牌的上面做两个金的这个环，对不对啊，看到吗，这个两个角落啊，两个金的环。然后同时呢用两条金链啊，把这个环啊跟这个金槽啊给它这个啊连在一起。然后这个胸牌的两个下面的两个角啊也做两个金环。那跟以弗德上面再有两个金环啊。那这两个金环跟胸牌的下面这两个金环呢，用一条蓝色的线啊给它啊系上啊系上。好，那这个就是他大祭司所穿的衣服。上面呢给他戴上一顶冠冕，就像是一个头巾啊，包在他头上。这冠冕的前面呢有一个金牌，这金牌上面刻着几个字，写说归耶和华为圣。那这个金牌呢是用一条也是蓝色的这个细的带子啊把它系住的啊 ,OK,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是大祭司，大祭司就预表基督了啊，他一生所穿的这个衣服，他这些衣服所象征的有什么象征的含义呢？上个礼拜我们有稍微讨论一些啊。好，那我们今天要看有一个里面有两个啊，就是两条蓝细的带子啊。这两条蓝细的带子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特别说蓝细的带子？好吧，那你说两条带子也可以，那要为什么是蓝色的呢？哦，而且是细的带子，什么意思啊？好。第一个地方啊，就是在28章啊 ,37 节说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啊。那第二个就是在下面这个以弗德的下面这里说要用蓝细的带子呢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就是这个腰带，其实腰带还有一段距离啊。那不可以跟以弗德离缝啊。好，这里有一个这个蓝色的带子啊，蓝色的细的带子。那另外在民数记里面啊，他有提到一根蓝细的带子，那是干什么呢？他说啊，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啊，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的边上做坠子啊，又在底边的坠上钉一根蓝细的带子啊。下面这个图呢是一个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祷告巾啊，他们祷告的时候会披在身上啊，像是一个披肩一样啊。那这里头你看下面啊，它就有带有穗子啊，穗子上面呢有这个蓝细的带子啊，就是绕在上面啊，跟它缠在一起啊。好，这个穗子如果你读过福音书啊，在福音书里面有出现过穗子，大家有印象吗？
血肉的妇人，
对，血肉的妇人啊，过去摸一下主耶稣这个衣服上面那个穗子哈，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就照着这个摩西律法所说啊，在这个衣服上面下面啊做个穗子啊，那穗子上面有根蓝细的带子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也有个蓝细的带子啊，这三个地方都提到蓝细的带子是有什么讲究吗？什么意思啊？好，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这三处的经文啊，我们也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推论啊。蓝细的带子是指什么呢？啊，这个蓝细的带子呢，是象征思想跟纪念，啊，就是我们要思想要纪念啊。那纪念什么东西？思想什么东西呢？特别是指上面的事情， 因为蓝色就是预表，就是象征那个属天的哈，属天的就是天上的事哈。所以呢，这个蓝这个细的这个带子呢，就是让我们的思想呢要连着那个一个东西哈，要连着那个一个东西。那这个是连着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是讲到说，这个蓝细的带子是系在这冠冕的前面啊，把牌子系在冠冕的前面。这个他下一节啊，是说这牌子呢要常常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好，这里有个牌子，就是上面写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啊。好，那这个牌子呢要系在这个冠冕的前面，就在额头上面。他说啊，系在上面呢，让这个在耶和华面前就蒙悦纳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就讲到说，这个在宣告哈，我的身份跟地位是什么？我这个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啊。我不管怎么样，这个人在怎么样软弱呢，在怎么样哈，我这个人就是归给神的啊，我是神属于神的人啊。好，就是我们的身份啊，我们的地位。那为什么要用跟蓝细的带子把它系住呢？就是叫我们要常常思想这个身份啊，要常常思想纪念自己归主为圣的身份。所以呢，我们要活出与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这就是一个蓝细的带子要系在这个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个牌子上面的意思。神让我们常常思想啊，不要我们这个最近啊，这个办同学会啊，我就看说，哎呀，这同学成就如何啊，那个同学成就如何啊，家庭幸福美满等等。那个杰米牧师有一次给大家出了一个讲主题，就是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胜过嫉妒羡慕，对不对啊？我不常会羡慕人家，哇，这个人都不错啊，怎么等等，对不对啊？但是啊，我们不要忘掉了，我们有一个更加荣耀的身份啊，我们这个人是属于神的人啊，归耶和华为圣啊，我们在这世上这是最尊贵的一个地位。神要我们常常思想，而且不要思想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这个是在哥罗西书里面，然后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就是天上的事。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已经与基督啊，一同
生命，
与基督一同
藏
在
神里面
啊。OK 啊，这个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啊，第三章第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要思念啊，要思念。要思念我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啊。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胸牌的这个下面呢，也有这个蓝细的带子。他说要用蓝细的带子呢，把胸牌的环子跟以弗德的环子系住啊。那他下一节是说啊，亚伦进圣所的时候呢，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纪念啊，要常作纪念。好 ，OK， 要纪念什么？就是说，我们这是一条蓝细的带子啊，让我们常常去思想、去纪念，纪念谁啊？纪念那些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是大祭司所要思念的。他要思想神托付给他的百姓。那今天一样，今天我们神也要我们纪念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群羊，为他们代祷，就好像是基督是那个大祭司啊。常常纪念着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主耶稣啊，把我们每个人都放在他的心怀里，常常思想，常常纪念。那主也会把一些人啊放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常常想到他们，就为他们祷告。好，有时候你突然就想到说，好久没有跟谁联络，怎么搞得今天好像突然想到某一个人啊？那你就在仰望主啊，看主有没有你为这个人祷告什么。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说主啊，你要祝福这个人啊。主啊，他如果还没有信你的话，主啊，求你把你的光照在他的里面，你就差遣基督徒啊，向他传福音，让他心向你敞开。好，有时候神让我们想到一个人，不是突然的，但有时候讲说，凑巧啊，刚好做梦梦到啊，这就是神要提醒我们为他代祷。好，你不知道等到有一天啊，你到天上的时候，你说，你怎么也在这里？然后当初你为我祷告，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了。哇，你们多么感谢主啊！只是简单的一个小小的意念。神提醒我们为一些人祷告。好，这个大祭司把十二块宝石放在他的心上啊，神也会把一些人放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纪念，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对不对啊？好， 那最后他是在这个民数记里面他提到说啊，要不在衣服的下面做这个穗子，然后钉一根蓝细的这个带子啊。他说什么？你们配这穗子啊，好像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也莫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什么纪念啊？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这个地方也提到什么？你们要怎么样？要纪念，要遵行神的一切的命令啊！所以那个为什么要在那个衣服的底下弄穗子啊？啊，就想让他们想到说啊，神给他们一切的命令，虽然只是几条穗子，你就会想到说，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神有给他们一些命令。那那条蓝细的带子呢，就叫我们要思想，叫我们要常常思想啊，纪念神的命令。所以这三处地方啊，你就看到这个蓝细的带子啊，跟这个思想跟纪念都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啊？好，那是蓝色的，所以是这个思想上面的事情啊，不是思想哎，今天股票涨多少啊，跌多少，不是，要思想上面的事情啊。一个是思想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啊尊贵的，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神为圣的人啊。第二个，思想纪念神托付给我们的百姓，托给我们的群羊。第三个，要思想纪念神的命令，对不对啊？好，接着他就讲到说，普通的祭司所穿的衣服啊，普通祭司所穿的衣服就比较简单了，里面还是穿一条裤子了啊，那外面呢就穿一条内袍啊，然后呢中间有腰带，头上有裹头巾啊，就这样子了，没有那个蓝色的外袍，没有以弗德啊，啊，这是普通的祭司。所以大祭司只有一位，但是普通的祭司有好多位。那以刚才这个亚伦的家族来说呢，亚伦就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啦，儿子们就是这个普通的祭司啊，就是刚开始是这样子。好，那在这个出埃及记第29章呢，就讲到说要把亚伦跟他的儿子呢，要立他们啊，承接圣职啊，正式成为祭司，有一个手续。第一个要让他们用水洗身体啊，在会幕门口，因为现在会幕啊，这个规格啊，怎么样做法已经告诉摩西了。但是这会幕里面需要有人来服侍，就是这些祭司。那这些祭司不是这样，哦，好了，我就进去了，就服侍了，没有，他也要经过一些手续的啊。首先要先洗身体，第二个呢，就把衣服呢一件一件把它穿上去，圣衣啊。接着呢，就用膏油倒在他的头上，哦，啊，让这个膏油流下来啊，这个膏抹他们。啊，接着要献祭啊，要献三个祭，一个是赎罪祭。第二个是燔祭，第三个是承接圣职的祭啊。那这几个祭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看一下啊。第一个是赎罪祭，赎罪祭就是献一头公牛啊。然后呢，宰了公牛之后，用血呢抹这个祭坛的四个角，其他的血就倒在祭坛的脚下啊。然后呢，啊，把这个公牛的这个脂油啊，还有肾，就是那个腰子啊，啊，烧掉，烧在祭坛上面。那其他的部分呢，啊，都烧在营外啊，都烧在营外，因为这是赎罪祭啊，所以不是全部烧在祭坛上面啊，只有这个脂油跟圣是烧在祭坛上面，其他都烧在营外啊。好，这是赎罪祭。第二个是燔祭，燔祭是一头公绵羊啊，公绵羊呢就是先把它宰了之后，血洒在坛的四周围啊，坛一坛，坛在那四周围，然后接着呢，这个公绵羊就把它切块啊。切块之后，里面的五脏啊，要把它洗干净，还有腿要洗干净，然后就把它摆在一起啊，都放在坛上，然后呢，全部烧掉，这叫燔祭。赎罪祭跟燔祭是以色列人常常献的祭啊，在利未记的前面几章就有特别讲到说，燔祭怎么献，赎罪祭怎么献啊，所以这是两个非常常见的祭啊。那他们的手续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那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祭，叫做承接圣职的祭，这是在别的地方没有提到的啊。它这个内容就比较复杂一点啊。它也是一头公绵羊啊。那首先把公绵羊宰了之后呢，要用血啊去抹这个要承接这个圣职的这个祭司的耳垂，右边的耳垂，还有右边手上的大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啊。 啊，用血抹一抹啊。那接着呢，剩下这个血呢就洒在这个坛的四周围啊。那另外呢，再用这个膏油啊，还有一些血呢，弹在祭司啊，就是要承接圣旨这个祭司，还有他的衣服上面啊。好，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啊。那接着，这个公绵羊的脂油跟肾呢，还有他的右腿啊，都要跟燔祭一同烧掉啊。那胸呢，就归给摩西啊，在这个地方归给摩西。那其他的部分啊，还有其他部分对不对？左腿啦，其他部分那怎么办呢？啊，这都是归给这个受膏的这个承接圣旨的这个祭司，让他吃掉啊，让他吃掉。所以就在这个。在这个例子里面，就是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啊。好，那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这个是素的，前面是一头牛、两头羊，这是荤的啊。后面有些素的啊，像是素鸡一样啊。这个是无酵饼啊，还有调油的无酵饼，还有抹油的无酵薄饼啊。这看英文的话，第一个无酵饼是 bread 啊，然后饼面包。第二个呢是 cake 啊。好像蛋糕，第三个是 waffle 这个是薄的饼啊。好，那这一个调油就是跟那些面粉啊，就调在一起，把它做成这个饼。抹油呢，是把这个面粉啊做成饼之后，把油抹在上面，所以就不太一样啊。好，这个呢这三种饼啊，各取一个跟燔祭一同烧掉啊。剩下的部分呢，全部都给受膏的祭司，就是亚伦跟他儿子们啊，让他们吃掉啊。OK， 好。所以这个是这三种祭是这个内容啊。那你说哇，这个讲这么复杂，到底有什么含义呢？有啊，好，这个是在这一次的这个，等于是第一次给他们设立这个祭司的这个手续当中呢，这个胸啊，公绵羊的胸是归给摩西。那以后呢，以后就不一样啊，以后这个胸跟右腿啊，都是归给这个主持的那个祭司。这次主持人是摩西啦，以后是有别的人主持啊。那个时候右腿跟胸都归给主持的祭司。那为什么摩西拿的比较少？因为他一个人嘛，一个人光吃这个胸就太多了，所以右腿就拿去烧掉啊。那以后呢因为这个主持祭司就包括祭司的这个一家族啊什么等等，可能是人就比较多了，所以就可以多留下一些啊。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祭有没有什么含义啊？我们来看这个承接圣旨的这个祭啊，这里有包括公绵羊跟这个饼两个部分。那首先这公绵羊啊，它那个血这公绵羊被宰了之后呢，血要抹在这个祭司的耳垂上面啊，右耳垂啊。为什么要抹在右耳垂上面呢？这是讲到说，我们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呐。有一个地方要先被神来洁净，血是用来洁净的啊。好，一个地方就是耳垂啊。为什么洁净耳垂啊？因为我们要有听神声音的能力。做神的仆人啊，第一个要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啊。你听不到神的声音的话，你就不能服侍。所以在以赛亚书50:4-5就说了：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所以作为一个这个神的仆人啊，这个以赛亚就说啊，他说啊，神每早晨啊都来提醒他的耳朵啊，让他能够听见啊，能够听见，他能够听见之后，他才能够为神说话。然后主耶和华他开通他的耳朵，本来耳朵好像是被塞住了，他现在把它开通了。好，那这个当然也讲了另外一个方面的意思啦。那个以前那个这个一个仆人一个奴隶啊，他如果愿意留在他主人家的话，主人要把他的耳朵耳垂那边扎一个洞，对不对齁？那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所说开通我耳朵的意思。其实他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是说让他本来是听不见的现在可以听见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啊，我现在就完全归给神了齁，归给神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他的这个叫做 bond slave 齁，是他的一个
爱
的奴仆了啊。好，所以他说我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啊。他让他把那个砖子啊钻在我的耳朵上。好，那从此以后我就完全属于神的。那最重要的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他前面还加上说要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啊。所以这边特别是提到说，成为一个神的仆人要有听神声音的能力。所以他用他的那个 这个公羊的血啊，第一个就是抹他右边的耳垂，让他能够听见。就会说他们灵恩派，我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是灵恩派啊，我不敢说是他们灵恩派啊，因为我圣经里面其实这些一切神的一切的丰富我们都要啊。我们也很
灵恩派。灵恩派，我说的灵恩派是那种比较极端的啦。
不要这样讲啦，这个保罗也是非常极端。
不是，他因为他们过分的强调这个看异象、做异梦啊，听到什么声音，但是他们忽略了自己要读圣经。
嗯、OK， 我讲的是我们要很健康的啊，来接受这一切神一切的丰富啊。我也很羡慕说，我可以。常常看到异象很好啊，对不对？这样对啊，像上回他们那个retreat 特会，我听到说杰比牧师啊，这个为人家祷告，一看到异象，哇，我说这个是很那个很 powerful 的一种 ministry 啊，对不对？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是对症下药，直接看到弟兄姊妹们需要的这个那个里面的光景啊，帮助人啊。所以神如果把这个恩典这个恩赐赐给我们，我们非常乐意接受啊。那但是。基本上说起来啊，有人有这样的恩赐，有人有那样的恩赐，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都可以从神的话里面呢听到牧人对羊说话的声音啊。好，那总而言之，这个要能够听见啊，就不只是服侍的人啊，每一个小羊都可以听见啊。
嗯。
好，那第二个，右手的拇指跟右脚的拇指啊，都要用血去抹它。为什么右手的拇指跟右脚的拇指呢？啊？这个是讲到这个为神工作的能力啊，为什么这么说？在四世纪的第一章啊，六到七节那边有提到有一个王，那时候以色列人啊，去要征服这个迦南地啊，那其中有一个王在耶路撒冷那边啊，那个王叫做亚多尼比色啊，打败了他就逃跑，结果呢被以色列人抓住了，就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啊。那亚多尼比色就说啊，已经有70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下面呢，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啊！好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人他以前做了坏事，现在被报应啊，手脚的拇指被砍断。那为什么要砍断一个人的手脚的大拇指呢？这个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当一个人的手脚大拇指被砍断之后啊，他跑步啊。那还有他打仗的时候需要这个大拇指齁、要去你要射箭啊齁、要握这个拿这个拿刀啦什么。你如果没有大拇指的话，你这个战力会受到很大的这个折损齁、所以没有手脚的大拇指呢，你等于这个人打仗做事都失去了一些能力齁、很重要的这个能力。好，那所以对一个祭司来讲，祭司不用射箭啊，不用拿刀了啊，拿刀是要了，要杀这个祭牲啊。但总而言之啊，手脚的大拇指啊，就是讲到说是要做工的能力。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有听神声音的能力，第二个我们也需要得到一个做工的能力。所以神用血啊，就先来抹这三个地方啊，把这三个地方先洁净了。我们现在不是为自己做事了，是为神做事了。我现在不是来听那些八卦了，我现在要听神的声音，对不对？我们的耳朵要被洁净，我们的手指，我们的大拇指啊，手脚大拇指要被洁净。接着啊，他说在这个29章的21节，他说你接着要取些膏油跟坛上的血啊，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面，还有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面，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啊。所以血除了抹那三个地方啊，右耳垂、右拇指还有脚趾的大拇指之外呢，他说要把这个血啊，还有膏油啊，弹在这个受膏的这个，就是要承接圣职的这个祭司的，还有他的衣服的身上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弹在亚伦和他儿子的身上，弹在人的身上，弹在衣服上面，我们可以了解。那弹在这个人的身上是弹在哪个部分？
可能弹在脸上、手上。OK。这有可能就是说你这个露在衣服外面的部分要被膏油还有血呢都弹一下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随便弹一下不就好了，还要特别提到说这个人还有他的衣服啊。这是讲到就是说啊，你看下面这个下面是一个牧师啊，他穿的还有个十字架啊。好， 意思就是说，人跟他的职务都必须要成圣。这个衣服啊，是代表他的职务，对不对？这个牧师啊，平常就穿着便服，但他一旦服侍的时候，他可能穿上他的一些制服、牧师袍。当然，我们现在不一定都穿那个牧师袍，但是意思就是说啊，像亚伦跟他的儿子，他们有这个圣袍，对不对？当他们穿上那个圣袍的时候，就是表示他们在上班了，对不对？他上班的时候，他们这个衣服啊，他们相当于他们的这个 ministry 或者说他们的 office， 对不对？他这个工作需要被分别为圣，还有呢，他这个人也需要被分别为圣。有的人啊，是只有这个职务啊，工作被分别为圣，但是人没有被分别为圣就不行。如果是只有工作，只有那个衣服上面有血有膏油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啊，当我一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哇，我就变成一个牧师了；我一穿上警察的制服，我就是一个警察了，对不对？但我这个制服一脱下来啊，我就变成一个凡人，对不对？那牧师的他把衣服一脱下来，他就变成一个普通人，他就随随便便，他的生命活出来就不是一个牧师的样子。只有当他穿上牧师袍的时候，他才看起来像一个牧师。所以这样不行，就是我们表里需要一致，对不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侍，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人跟植物都需要分别为圣。我不是说只有礼拜天上讲台的时候我在扮演那个角色，下了讲台啊在台上是天使啊，下了讲台啊这个骂太太打小孩啊，这个老自己全部都出来了啊，这个不行，这就像是这就是你这个人没有成圣啊。我们需要在台上台下都是一个样子。所以在创世纪啊四章四到五节啊，那时候亚伯跟该隐献祭啊，圣经说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他们两个兄弟啊都在献祭啊，但是神看中了亚伯的。但他不是说神看中了亚伯的供物啊，他还特别说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就是说神呢，他不是只看我们做了什么，献上了什么，他还看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所以我不要说我这个服侍的很好啊，但是我这个人本身有没有被神悦纳？我这个人是不是我私底下的生活也是神所喜悦的？还是说我只是我上去讲一篇道啊，我今天服侍啊，哇，我很有能力，但是下来之后呢，我是我行我素，然后自己还是很大，脾气还是照样发啊，然后这个呢，这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是不对的。所以神是看中了亚伯，然后还有他的祭物。但是该隐跟他的供物呢，神就不看重啊。所以我们这个人还有我们所做的这两个都需要被分别为圣。所以意思，所以才为什么说这个膏油跟坛上的血啊，血是讲到要洁净嘛，膏油是要把它分别为圣啊，都要坛在这个人还有这个他的衣服上面啊。那接着讲到这个脂油啊，脂油就讲到说是最肥美上好的部分。一头羊啊，它最肥美上好的部分是它的脂油，这个在圣经里面的观念是这样子啊。今天我们也许说，哎呀，这个肥油啊，羊会塞血管啊，不要吃。但是实际上，这个就圣经的观念里面，最肥美上好的部分就是这个脂油啊，这个要怎么样？要烧给神啊。圣呢，是表示在圣经里面是表示说我们最深处的心思跟情感啊。最深处的心思跟我们今天讲的心思情感，我们都放在说在我的心里面啊，但是在圣经里面说是在我的肾里面啊，所以这个在这个肾就是腰子啊，这个字啊在诗篇里面常常就被翻译成为肺腑或者心肠啊，诗篇第七篇第九节，十六篇第七节等等，后面很多篇啊，还有箴言23章啊十六节，那个地方的肺腑跟心肠原文就是肾，就是腰子啊。就讲到我们最深处的心思跟情感，所以这个地方这两个东西呢都要烧掉献给神。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啊，今天啊你说我是平信徒啊，没有平信徒，我们今天是新约时代，是人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服侍神的人啊。我们要把什么？把我们最上好肥美的部分来献给神，把我们最深处的心思跟情感献给神。你说我好爱那个男生哦，爱得不得了哦，文思梦想哦。神说你要把这样的爱献给神啊，献给神，先来爱神， 神呢会让你用他的爱来跟你将来的另一半好好相处。所以最好的部分都是给神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他的祭司啊，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是属他的啊。然后呢，右腿是讲了我们力量最强的地方啊。诗篇147篇第10节说，神啊，不喜悦人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啊。所以这个腿啊，是讲了我们的力量啊。那力量最强的地方，神不喜欢呢？为什么不喜欢？因为我们力量最强的地方，我们常常就会自己做主啊，自己决定啊，因为我那个地方就最强啊，对不对啊？最强的不需要神帮忙了，我自己可以来啊。那神不喜欢这样子，他喜欢我们来依靠他啊。胸呢是讲到什么？让人家来依靠的地方啊。诗篇131篇第2节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啊，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母亲的怀就是孩子所依靠的地方，对不对啊？有一个门徒就是约翰啊，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他也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靠近耶稣的怀里。所以一个胸怀啊，就是让人家倚靠的地方啊。所以右腿跟胸啊，这两个地方就是我们力量最强或者让人可以倚靠的地方啊。但这两个都要奉献给神，而且这个圣经里面他说右腿啊要奉献是什么？透过叫做举祭啊，胸呢是透过摇祭来献给神啊。什么叫做举祭？什么叫做摇祭？这边有个图啊。他说摇祭的胸跟举祭的腿啊，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给亚伦和他儿子的啊。这些你都要成为圣啊。这个摇祭啊，这个摇祭的这个祭物啊，不是像两边摇动啊，左边摇摇，右边摇，不是，它是前后啊，向着祭坛一前一后的这样摇来摇去啊，就是左边那个是一个祭司，右边是一个献祭的人啊。好，那在这个 case 里面呢，就是祭司就拿那个献祭人就把他要献的这个祭物举起来啊，然后呢，祭司左边那个祭司就握着他的手呢，就前后摇，前后摇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象征啊，把这个祭物啊。先献给神之后呢，再归给祭司，就是归给人了啊。先献给神，再归给人。那举祭也是一样，就是先举起来啊，然后再放下来。意思就是象征先献给神，然后神呢再归回来啊，赐给人。所以这个摇祭的胸跟举祭的腿啊，就到最后都是归给人的啊，不是没有烧掉啊，没有烧掉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力量最强的地方，还有让人家依靠这个地方，都是我们身上的一些强点或者优点啊。这些地方啊，要奉献啊。但是奉献完之后啊，神会让我们再释怀回来给我们啊。但这时候就不太一样了。我们要把自己的能力跟优点奉献给神啊，就像是什么亚伯拉罕献以撒啊，以撒是他最宝贵的啊。但是呢，他献以撒的时候啊。神就悦纳了，但是他没有真的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给杀了。神把以撒呢再赐给这个赐回来给亚伯拉罕。那这时候的以撒就好像是经过死而复活，对不对？那经过死而复活的以撒就不再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偶像了。哇，以前以撒是亚伯拉罕的那是偶像啊，心肝宝贝，对不对？哇，怎么可以动他一根汗毛，对不对？那以神要以撒往东往西，那亚伯拉罕心里会疼啊，哎呦，这样怎么可以啊，他会吃苦啊齁。但现在经过死而复活之后啊，神要怎么样带领以撒亚伯拉罕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已经死过了，死过了之后亚伯拉罕就从他身上啊，从以撒身上得到很大的释放跟自由了。他现在心里面就不会被以撒悬在一直悬在心上。他知道以撒是怎么样在神的手中啊。他可以放心的把以撒交托给神，他不用整天在那边想东想西啊，哈，那就是变成他的偶像了。今天神可以把以撒说，以撒你去非洲啊，给我传道，亚伯拉罕不会舍不得，很好，神祝福你啊，哈，对不对？这个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最强的啊，我们以前都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使用它啊，但是现在不是，我们现在要把它放在祭坛上面，我们把它奉献给神之后。好，神，你现在要我用我这个优点，你要用我这个长处，我就 按着你的吩咐来使用。如果你不用，那我就不用，我不会自己去想办法啊、哦，让我自己这个发挥所长。不会啊，神啊，你如果不用的话，我就这样子啊、哦，我就是做你要我做的那一份。啊，那这样一生过得很平庸呢？没有关系，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神要用我就用啊，我就拿来用，神不要用我就不用。所以啊，一个人能够被主使用，在乎他能不能啊被主放在一边不用，对不对？你要能够让主用，也可以让主不用，你才在神的手上有作用。所以这就是举祭跟摇祭的意思啊。举祭跟摇祭好像已经献给神了，但是神又敢把它释怀来给你。就神不会，神往往不会埋没他在给我们身上的一些优点跟这个长处，他不会埋没他。但是呢，他需要在神的手中来使用，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使用。所以摩西是很强的一个人啊，他身上很多优点啊，但神要给他摆在旷野40年啊，让他那些优点啊都被埋没了，好像埋没了之后，最后那40年才再被神来使用啊。哦，这个就是什么？这个举祭跟摇祭，他这个一举起来再收回来，中间隔了40年，对不对？哦，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所要经历的。所以啊，我们的一些优点能力啊，需要被神先破碎啊、嗯哦。那我们想到说，这个人个性太强了，需要被破碎。那这个我们当然很容易了解。可甚至于个性很温柔的人啊，也需要被神破碎。
懦弱。
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右腿啊，需要被神来破碎，胸也需要。
嗯，
右腿是讲到这个人很强啊，胸呢讲到这个人很温柔啊。那如果这个温柔是天然的温柔的话呢，神也不能用啊，神要把它破碎。就是当一个人很温柔啊，他这个温柔是要从神来的温柔。那甚至神有时候要他刚强起来啊，神有时候他要他扮演这个黑脸啊，哇，神啊，你要我扮白脸，我非常乐意啊，你要我扮黑脸，我要死还难哦。那个右腿呢，是你要我扮黑脸非常容易，叫我扮白脸很难哈、啊。所以这两个是刚好两个极端，对不对？
嗯。
但这两个呢，都可以是很强的老自己，即使外面看起来很温柔。但他那个己呢是很强的，需要被破碎、哦、所以这两个都需要把自己的算是强处啦，优点都要献给神、哦、神才能够使用他，然后这个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哦、接着他有饼啊，饼有三种，一个是无酵饼啊、这个无酵饼是什么意思？无酵，酵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罪，对不对、哦
嗯、
所以无酵饼是代表我们要活出一个圣洁无罪的生活。这个饼是这里头特别是讲到我们的生活这一方面啊，生活这一方面。所以第一个生活，服侍神的人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要活出一个圣洁无罪的生活。你可以是服侍很有能力很有果效啊，然后呢这个人或者很有爱心或怎么样，但是如果你一旦犯罪啊，你前面所做的都被拆毁，甚至于你能力越大啊，被拆的就越严重啊。所以第一个一定要过一个圣洁无罪的生活。所以我每次为一个教会的复兴祷告啊，我们一定会为这个教会的圣洁祷告。
嗯，
求神的圣洁在当中，要保守他们的圣洁，保守传道人的圣洁，保守弟兄姊妹们的圣洁。如果没有圣洁，一切的复兴都会被摧毁啊。
嗯，
所以服侍神的人第一个要有这个无酵饼啊，第二个是调油的无酵饼。调油就是把油啊跟这个面粉好调在一起之后呢，再给它烘烤成为饼。这是讲到说什么？油在圣经里面讲到是圣灵啊，就是什么？我们内在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内在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圣灵充满有两方面，一个是里面，一个是外面。里面的充满啊，就让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不对？这些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里头不是那些很 powerful 的一些什么服事啊，看异象啊，说预言啊等等，不是啊，病得医治，不是，就是说讲到说内在的我们生命的改变，生命被圣灵充满。我们这个人是一个调油的无酵饼的时候呢，很自然的我们的生命就会啊不一样啊，这个人会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啊。 但是另外一个是抹油的无效薄饼，这抹油就是什么样，是抹在那个饼的外面，它这个饼本身里面没有油，但是它外面是抹上油的，就是讲到说外在被圣灵什么浇灌，圣灵的能力就是复辟在你的身上，让你能够服侍有能力。这里头讲到都是讲到服侍神的人，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祭司了，信徒皆祭司，我们要服侍神。服侍神第一个，生命要圣洁，第二个呢，我们里面要被圣灵充满，要有神的爱、神的喜乐、神的平安，这些忍耐、恩慈、良善，这些神的性情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第三个就是你外面要被神的这个圣灵来浇灌。所以刚刚就会说，他们灵恩派，我说不是他们灵恩派啊，我们都需要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福音派，也是灵恩派，我们都要圣经里面一切的丰富，我们只要当然负面的不要了，我们就是要就很健康的领受这一切的丰富啊，所以我们外面也要被圣灵来浇灌，领受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服侍的能力，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才是一个承接圣职的一个祭司啊，所以这几个方面都需要。那这里头还有一个，刚才有提到哦，这里有几个东西啊，这两个有没有？公绵羊，它剩下的部分是给受膏的祭司啊，还有那个这三个饼啊，它是只取一个跟燔祭一同烧掉，剩下的部分呢，都是给受膏的祭司，给受膏祭司干什么？带回家做纪念品？不是，在圣处，就是在那个会幕里面啊，要吃掉。所以这个公绵羊的其他部分要吃掉，这些饼啊要吃掉。这是讲到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啊，我们要吃，对不对？要吃什么？公绵羊所象征的基督，还有这些饼所象征的基督，我们要把基督啊多多的吃下去。我们要把基督成为当成我们的食物吃下去。基督其实也是表示神的话，它就是那个道，对不对？把神的话吃下去，把基督吃下去，把神自己啊，就是领受进来，这个吃一方面也就讲到说，我们跟他有一个很密切的相交，我跟他倾心吐意，我跟他常常来往，这时候就是把他接受进来，把他吃进来了。我们要先吃他喝他，我们才会有服侍的恩典，才会有这个服侍的能力。所以不是说OK, 献完祭了 OK 了，我现在已经受膏了，充满这个神的 power 了，没有，他说还是要每都要吃，要把这些东西吃进去，把基督吃进去。然后接着他就讲到说，好了，这些受膏之后啊，祭司每天早晚都要献祭，各献一次，早祭跟晚祭。这每一次的祭里面呢，包括一只一岁的羊羔，这叫燔祭，要把它烧掉。第二个呢，素祭。素祭里面有包括大概2公升的细面跟1公升的油，把它和在一起之后呢，也是放在燔祭坛上面完全烧掉，这个是素祭。那第三个呢，是在烧掉这个燔祭跟素祭的最后呢，你要把1公升的这个酒倒在上面，就一起烧掉，这个叫做奠祭。所以每一天早上要献这三样，每一天晚上呢也要献这三样，燔祭、素祭跟奠祭。那他说这个是你们这个世世代代要这样做，那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有含义，这个祭物啊都是讲到基督，对不对？所以燔祭呢是讲到基督为我们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然后被神完全的悦纳，因为祭物是燔祭是完全的烧掉，烧掉就是说完全奉献给神，不留一点点下来。其实说起来是有那个有个皮啦，皮是要留下来给祭司啊，但其实说起其他部分呢，里面所有的部分都是完全烧掉奉献给神啊。所以这个讲到说完全的奉献，那第一个被神悦纳的完全的奉献就是基督。所以每一次献燔祭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羊羔被宰杀，然后完全烧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基督在那个祭坛上面为我们这个死了，为我们烧掉了，他代替我们这个被烧掉，然后被神完全的悦纳。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走这个基督所走过的路线啊，对不对？我们他的脚中我们要跟随啊，我们也要把自己什么完全的献上。 所以天天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这就是燔祭的意思。想好感谢主，主耶稣为我们献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要跟随主的脚踪，把自己献上。素祭讲到生活，生活，那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是讲到基督呢，为我们呢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被神呢也是变成完全的悦纳。这些素祭呢，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基督，基督他活出一个很柔细，他那个面啊是非常柔细的，里面也充满了油，讲到基督的生活是被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呢，被神完全的悦纳。那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跟随他的脚踪，我们也是要里面被圣灵啊大大的充满，每天活出圣洁的生活，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着圣灵啊。那最后还要献上奠祭啊，奠祭都是每次都是在各样的祭物当中最后一道啊的手续，把它献上。祭这个奠祭是用酒，酒是在圣经里面呢是象征什么喜乐啊，所以我们是献祭的时候最后是什么呢？甘心啊，喜乐的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啊，因为基督他是为我们嘛，甘心喜乐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就讲这个奠祭的含义，就讲把生命倾倒啊，而且是欢喜快乐的。我们今天呢也是欢喜快乐的把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奉献给神，然后呢让神喜乐啊。所以保罗他曾经说了，他说他把这些弟兄姊妹们当作供物奉献给神啊，然后当这些弟兄姊妹们啊，他们爱主啊，愿意走主的道路的时候，保罗说他甚至于他可以他自己当做一个奠祭哈，被浇奠在这些祭物身上啊，他也是欢喜，也是甘心。他就讲到说他的生命啊，即使因此而这个啊什么啊丧失啊，他也是欢欢喜喜，因为他情愿把自己的生命倾倒，也愿意这些弟兄姊妹们啊那么爱主啊。所以这个就是奠祭啊，奠祭就把我们的生命完全倾倒出来。他说神说啊，你每天早上晚上都要各献一次这样的祭物啊，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的例子啊，让神喜悦啊。他说啊，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啊。圣经里面常说，哎，当献晚祭的时候如何如何啊，所以他们早上晚上都会献上一只羊羔，还有这些素祭，还有奠祭啊。好，他说神说为什么你们献这些燔祭啊，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然后呢和你们说话啊。神为什么要这些祭物啊？因为他要跟我们相会，还有呢要跟你们说话。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很宝贵，对不对啊？今天这个啊，比方说啊，小恩来我们家了啊，小恩来我们家，然后哎，我们很喜欢跟他聊聊天啊，什么讲讲话，对不对啊？就对啊，就好像天父他喜欢我们跟他在一起干什么啊，在那边啊，你们这个就帮忙打扫房子啊，你们好久没有来了，这个垃圾帮我扫一扫，厕所帮我打扫，不是这样，他喜欢我们坐下来跟他讲话，他要在那边跟我们相会，要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就要什么？要听啊。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神在那边要跟他的百姓约会啊。他说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不仅会幕跟坛要成圣，还有呢服侍神的人也要成圣啊。为什么？神要在这个地方跟他的百姓约会，他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啊，这是神的心意，要住在他们当中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或者说他们必要认识，这个知道就是认识啊，同一个字啊，他们必要认识我，他们就是知道说我是他们的神啊，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透过这样的一个相交之后，他们才会渐渐的认识神，不然的话他怎么知道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就是透过这个相交，然后呢他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是什么原因啊？什么目的？没有别的目的。他说说为什么？就是为了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看到神在这个地方，他们多么迫切的想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他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啊，因为他们啊，就说我们现在是夫妻关系的，所以我们很希望跟他住在一起啊，对不对？他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新的关系了，神是他们的神，所以神要住在他们的当中，所以这个是 好，这是29章的内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停在这里。